好，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 VOA 卫视第二小时的节目。那么在第二小时节目中呢，我们要谈到了俄罗斯吞并了这个克里米亚呢，的确是让俄罗斯人感到非常兴奋跟光荣，但是呢举世哗然啊。那么针对俄罗斯的这个快速的吞并，西方国家呢他们只能够匆匆的来推出经济的制裁，在外交上出声，而没有办法采取军事报复。星期一七大工业国在海牙召开了峰会之后呢，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俄罗斯如果让乌克兰紧张情势持续的升级，就将采取对俄罗斯经济有更明显影响的行为。与会领导人还决定把俄罗斯无限期的排除在八国集团之外，并且取消原定于在今年六月在俄罗斯举行的经贸峰会。对此俄罗斯表示一点儿也不在乎。另外有消息显示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界增兵，这对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地区构成相当威胁。就在普京念兹在兹有意恢复俄罗斯帝国昔日光辉之际，孤立俄罗斯的做法是不是能够遏阻俄罗斯对乌克兰或其他地方动手呢？普京在国内享受超高的支持度的同时，他是不是会不顾俄罗斯的经济而继续肆意向其他地区出手？长远来看，并吞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是不是有利弊？西方国家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避免俄罗斯继续对外强占？有关的问题呢，我们要进行请两位来宾来进行探讨。好，我们一位就是张国华，中天电视的驻美特派员。另外呢，我们请到的是基尔福特大学的政治系教授郭学智博士，郭教授，还有张国华，谢谢两位啊，再次参加。那么刚刚讲到了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八大工业国已经决定把它排除掉，把俄罗斯变成 G7、俄罗斯说反正我们也不在乎。
对，
所以呢我想请郭教授您先看看哈，把这个俄罗斯孤立的话，这个方法能够奏效吗？能够真的是遏阻俄罗斯的这个向前再伸手的这个想法吗？
我觉得哈，孤立要怎么看，如果是在经济上孤立它，在一定程度上那也许是西方能够采取的办法，但是如果你要政治上孤立他，那可能西方这就要叫三思而后行。因为你政治上孤立他的话，你就关闭了这个对话的大门。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什么呢？西方还是在试探，因为西方在军事行动和一些强悍的行动排斥以后，那么最重要他们西方，我就说西方和美国的底线就是美国也许可以吞并那个克里米亚，但是普京啊，但是普京不能够走下一步，比方说在吞并东乌克兰或者摩尔瓦多 ，right？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西方它是有底线的，就是看，所以现在的制裁都是很轻微的，所以我们看得到把它从八国集团直接移出去，然后开出一长串。这个他的寡头，经济寡头，政治寡头，这些或者跟普京有关系的这些人的名单来制裁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在西方有很多很多不动产，对不对？还有银行打击，细致的查他的银行的非法交易，现在大不了就是三种，而这三种对并不对俄罗斯构成很大的，对他国家来说并不构成很大的伤害，所以现在西方是在试探，但是西方有底线的，就是他不能走下一步。现在这是我这样看的。
我觉得这个西方目前宣布的这些制裁措施，所谓的制裁措施哈，说的好听一点，啊，这个把它提的位阶高一点，也是隔靴搔痒而已。这个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哈，这是为了挽救西方的脸面而不得不做出的这些象征性的动作。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融入西方的经济。国际的世界的经济没有融入，这个它的出口，它主要是能源出口，石油啊天然气，所以这个而石油和天然气又是这个欧洲它不能没有的东西，连乌克兰都不能没有的东西。没有错，美国因为页岩气的关系，现在美国的能源供应倒是在增加中，可是把美国的这个天然气页岩气的这个产品要运到欧洲去，你增加了成本，这个部分谁负担？所以这个经济制裁宣布以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这个影响也是很小，股市确实在跌，好，这个外资可能会撤，那仅此而已啊，这个不会这个真正的让这个普京或者让俄罗斯感到痛，所以这个俄国人才敢说我们不在乎， 俄罗斯人仍然是这个在很非常拥护这个普京的，这就是因为西方第一经济制裁打不到这个，你打不到他的要害，没有特别的效果。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发生以后，对这个西方对美国的伤害倒是蛮重的。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其实这一次这个克里米亚事件，在我看来，这个不仅是普京的动作是赤裸裸的侵略，是赤裸裸的吞并，这个没有错。只是他这个人做事情，他很会这个算计，他算的时间点非常好，他算到你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没有办法，所以他进来了。就像2008年，他针对这个格鲁吉亚的这个南奥塞蒂一样，那一次他为什么敢进去？是因为你先打我啊，你打了我以后，他就挥军就下去了，然后站到现在也没退出来。这一次呢，他也是利用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怎么讲？这个我觉得了哈，乌克兰的这基辅政府也有责任。当这个雅鲁科科维奇这个跑掉以后，他被推翻了以后，这个时候呢，新的政府啊，我觉得他们的经验不足。你马上就兴高采烈地告诉全世界，我现在就是亲西方了，我就属于欧洲的阵营了。那俄罗斯的脸朝哪儿放？你越是想朝西方靠，你至少在嘴巴上你要安抚俄罗斯，你要告诉普京你是我的大哥，你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实际上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他没有，他一点面子都不给他。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普京不可能不做动作。还有一点，西方也一样，西方是支持民主没有错，这个他会给这个基辅的新政府一种这个幻觉，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做任何不利的动作，西方一定会全力的支持，甚至出兵。他有这种幻觉，所以这个真的是，当这个俄军挥军进入这个克里米亚的时候，基辅政府确实呼吁过西方，呼吁过美国提供军事援助啊。所以这个美国给他提供的是什么？是军粮。这就说明乌克兰的新政府有误判。美国和英国也有责任，他的责任在哪儿？1994年，乌克兰同意放弃核武，大家签了一个这个布达佩斯的备忘录，对不对？一共有4个国家，美英俄和这个乌克兰，要保证在他放弃核武之后，保证他的这个领土主权的完整。那今天俄罗斯把这个备忘录撕毁了，美国和英国你们签的字还在那儿呢，你们怎么什么都不做啊？你怎么来维护我的领土主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美国跟英国是有责任的，你要去把克里米亚给他拿回来啊。
不过回过头来讲到克里米亚的话，我倒是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当然俄罗斯人也很高兴啊，觉得哎呦好有面子啊，同时呢甚至连俄罗斯反对派也都觉得啊很高兴啊，这国家这是真有容有这个脸面了。但是呢就长远来看未必是好处。郭教授，我是这样想啊，因为克里米亚它的这个供应，比方说天然气啦、石油甚至水啊，大部分都靠这个乌克兰来的。同时呢，俄罗斯要来支援这个克里米亚在各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要砸下很多的钱呐。那你从长远来看，更不要说是政治影响了。所以您来分析一下，就是俄罗斯虽然现在看起来表面很风光啊，拿下了、并吞了、收回了所谓的回收了这个克里米亚，但是长期来看，对俄罗斯来讲，这个利弊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哈，他利是有了，当然他保克里米亚吞并克里米亚，就保证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进出欧洲水道的安全，当然这肯定的，就可以，而且对乌克兰有一种有效的威吓，就说你乌克兰你可不能靠西方太近，因为我就在你旁边打水，拿着枪的一个大汉在站着，你怎么能睡觉，对不对？所以这就保证了俄罗斯内陆的安全，这是肯定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他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以后，他给西方说真话，过去西方基本上这么多年，自从苏联解体以后，基本上没有对俄罗斯在军事上采取很强有力的准备，所以这个就会唤醒西方和美国怎么重新调整欧洲的战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有最重要的，我说的就是他的经济制裁。现在经济制裁是磨皮擦痒，是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你要看下一步，他现在不是西方是在试探，下一步你想想，他的53%的能源是出口欧洲的， 那么如果是欧洲，现在是主要问题，还有一个，为什么西方没有采取很好的、很有效的行动？是因为西方它是这个，它是的这个，它也受伤害，就是说制裁俄罗斯也制裁了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因为它需要这些能源嘛。
嗯。
所以如果说它下一步，西方如果说是那个俄罗斯下一步要吞并东乌克兰，哦，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那么你间接的就促进了西方的团结。这个时候我就相信可能西方就会出现很强有力的那个制裁，这个制裁叫断绝所有的这个国家可能要断绝它的能源，而且的话包括它在亚洲新打开的市场，日本南韩都会跟进，这个就是大前提。包括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维护主权的情况下，维护主权完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会叫是俄罗斯施加压力，这起码暂停一些新的这些方案、新的计划、新的那些合同的签订。所以俄罗斯现在他是在试探，我觉得他要看西方怎么回应。现在就我们就在这个关头上。
嗯，
我同意刚才说的，就是刚才我们就是俄罗斯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怎样能够保证俄罗斯他不再往下一走？你就要给俄罗斯一个安全的保障。我们过去西方是犯了错误，就是西方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说在过去的时候长期的这种不停的向俄罗斯通东方推进，就是那个北约的东扩，这个都对俄罗斯形成了压力。现在你的压力逐渐已经到了乌克兰了，所以他到就从俄罗斯的那个角度来算，他不能再忍耐了。因为你知道吗，乌克兰的基辅他是你说俄罗斯的妈妈，就是俄罗斯的母亲，所以就这种情况，乌克兰一丢掉以后，影响一丢掉以后，那俄罗斯就真暴露在西方面前。从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角度来说，在乌克兰他已经不能让了，所以他把这个拿走的话，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可能会容忍他。我觉得，但是呢，下一步就不一定了。
嗯，
现在这个西方不是可能容忍，已经容忍了。现在西方画的线画的红线，以前是说这个克里米亚我们永远不会承认它，对不对，独立也不会承认它这个并入俄罗斯，现在已经告诉俄罗斯行了，你下一步不要再做，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普京现在这个很厉害在哪里啊，就是说他拿掉了克里米亚以后，现在大家就看没有克里米亚的这一块版图下一步该怎么办。那个乌克兰会以此为理由说我就投入欧洲的怀抱，北约东扩确实已经扩到了这个乌克兰，但是俄罗斯在这一点上非常的坚持，强烈的反对。他反对两个事情，一个是反对在这个捷克啊，在波兰啊建这个反导系统，第二个他强力反对的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因为真的是到了这个俄罗斯的门，不仅是门口，他的门这个胸口，所以那个非常的危险。未来大家讲你把克里米亚拿走以后，乌克兰是不是有理由可以加入这个北约？我不认为，只要俄罗斯现在到此为止不在这个东进的话，不在西进的话，应该是这个乌克兰未来啊还是维持这些年来的这样一个格局。他可以亲西方，但是他不能加盟西方，加盟西方以后俄罗斯还是可以有动作很多，可以去做。我们知道在乌克兰的东部南部还有很多俄罗斯艺人啊，还有他可以这个故伎重演啊，他可以进去继续来隔离的领土。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基辅绝对要顾忌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关切，
而且还要记住你的忠告是吗？这样口头上还是要取悦这个老大哥。
是的。
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请国华来谈一谈，就是克里米亚这次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那在这之前克里米亚是举行了公投，那么在美国呢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很多美国民众啊认为克里米亚是举行了公投，
是
通过了自由选举
民主的方式、
甚至包括美国许多支持强烈支持自由民主的国会议员也认为这是克里米亚人民自己的选择，
是
怎么看？
对，这个民族自觉是一个非常高尚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放到国际现实、政治现实里边的时候，这个原则不是畅通无阻的，它要顾及到很多很多其他的背景，地缘政治的背景。克里米亚就是一个例子，没有错，他自己的人民投票要求脱离这个乌克兰，你有什么好说的？但是这不行，要投票，乌克兰基辅政府说了，要投票也是我们整个的乌克兰这个国家来投票，让你走你才走。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比如说台湾问题也一样啊，台湾今天如果公投说我要这个独立，美国就不敢了，为什么？不是说这个民族自觉的原则有错误，而是国际的现实不允许它，因为这个中国大陆一定是一定会这个这个动用一切的力量来阻止这个。
还有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想听听郭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想哈，这个民族自觉这个问题呢，当然它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你现在现实的政治啊，这种政治是强国这是互相那个牵制，或者国家成为主要的主体，在国际竞争中间，所以要容忍这种自主，这个某个地方的自主，可以这个在国际法上可以解释的，就是说，但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联合国，它这个标准也不是一致的。比方说美国也许在某些时候会承认他的自觉，在某些时候他不承认他的自觉，所以在这个国际上没有一个法令，一个大家公认的法令，所以就看国际政治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能看到
这。对，事实上这科比亚被冰冻问题也让西方学到很多的教训哈，看到了很多的现实。好，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就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感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天电视公司的美国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谢谢国华。
谢谢主持人。
好，我们另外也来谢谢基尔福特大学政治系教授郭学智博士，谢谢郭教授。
谢谢主持人。谢谢。
好，我们当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观众啊，一起来参与。
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是走进美国，我们马上回来。